所以他就说，你认为你了不起，对不对？他说姐姐有了好地方，这个姐姐可能大家一下子不一定领会过来是谁，这个姐姐就是五儿，就是柳家的女儿叫柳五儿。我们刚刚说她一直想要进宝玉房里做丫头，所以外面已经传遍了，说这个厨房的女儿五儿有一个野心，想要到宝玉房里做丫头。所以你看到大观园当中没有秘密，就是那个社会里的八卦跟人以恶传恶是非常严重。这个小警卫说他把这个五儿当姐姐，有没有感觉五儿如果十六岁的话，这个小警卫大概是十五岁，所以你就感觉到是那个小男孩的感觉。他叫五儿叫姐姐，他姐姐将来即使有了好地方，他将来到这个宝玉房里当差，他说要呼唤的日子更多，难道就用不到我们了吗？所以他其实有点心理受伤，说你看不起我这个小警卫是不是，那我这个小警卫有一天不帮你的忙的时候，你也没什么方便。好，他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那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就是说如果他将来做宝玉的丫头，他要常常进出这个门，我方便他一下，我不要假装听不到，我就尽量赶快来帮他把门开了，我就是给他方便了。所以我觉得读到这一段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生活里面那种最卑微的人，最细小的人，他有时候管到你的时候刚好就会把你卡住。有时候古代的民间的语言，就小时候听妈妈说不怕官就怕管，其实讲的是这个东西。你到区公所去办一个什么健保卡，一些小事情他给你卡在那边，他就是慢一点你都不方便啊。所以他并不是那个官大不大，就是他刚好管到了啊，刚好管到他就不给你方便了。所以这个小警卫就有一点说你将来要不要用到我。可是这里更有趣的也透露出来说大观园当中没有秘密。这个柳家说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啊？他的意思说哎，这个小家伙怎么会知道，那最近这个柳五儿老是往宝玉房里跑来跑去，老是跟宝玉的房里的方官啊什么来往，怎么外面都知道了。他就假装说我们没有在进行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官说什么事情啊。那这个小警卫就讲说你别骗我了，你别看我是个小警卫这个地位很低，我们在里面也有几个内线，难道只有你们有内线我就没有内线？好，这句话用得非常有趣，就是说柳家的有很多内线，柳家的内线是方官，利用方官去接近宝玉，然后得到很多的好处。那这个小警卫说难道我就没有内线，我也有我的内线。什么叫做内线？所有的内线牵起来就是派系。你会发现《红楼梦》讲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身边的社会未必不存在，到最后所有的线牵起来就是说我有我的关系，你有你的关系，最后它就形成派系。所以你到最后常常事情爆发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是派系斗争。那等一下柳家的忽然就被解职了，被革职，因为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个玫瑰露的瓶子，认为他有偷东西的嫌疑，立刻就革职。革职出去在调查正在调查，还没有水落石出，就是说先这个隔离审讯，结果厨房里面已经派去了另外一个女人叫秦显家的，就接了主厨的工作。那个王熙凤的特别助理平儿来处理的时候说哎，怎么已经换了一个主厨了，他们说这个主厨是谁，是思琪的沈娘。好，所以你看到另外一个派系起来，就把柳家的这个派系压下去了。所以小小的一个大观园当中讲的事情，恐怕是我们今天每天打开报纸会看到的事情，就是到最后你发现是派系，就这个派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线。那因此你就会有一种可能有一种忧愁吧，而这个忧愁是说你读《红楼梦》读到最后常常觉得事情的真相并不清楚，常常其实是派系中间谁赢谁输。那么如果派系谁赢谁输，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因为它只是换了一个派系而已，它的整个结构对事情的态度也并没有改变。好，所以六十一回一直是我觉得写的不得了的一回，因为它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里人不会改变的那个部分，三百年来好像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好，这个柳家就在那边跟这个小警卫这样扯了半天以后就有人有老婆子跑来了，说哎，小猴儿注意，小猴儿都是在讲这个十五岁的小男孩，这个小警卫就是你这个小家伙 你别再闹了，里面在传饭，啊，厨房里面急着要开饭，你赶快放刘婶子进来吧，你不要把那个门老关在里面不让她进来。好，有没有发现他真的可以管到他？就是我这个门开快一点，开慢一点，就对你方便或者不方便。所以旁边人看不过去了，说小猴儿，快让你刘婶子进去吧，再不来可就误了，就误了大事。就是上面正在要传饭，那柳家的听了也不顾跟小厮们说话，赶快就推门就进去了。那笑说着，不用忙，我来了。